三哥，请看师傅。
啊。
嗯。喂。
啊。讲吧。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啊。
哎，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讲吧。嗯。
哎，好的。啊，今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上次开南京菩萨开示了敛财，这次南京菩萨开示绑佛的开示，我给大家读一下，师傅。
啊。
南京菩萨慈悲开示，绑佛的绑是什么意思？是指诽谤，以不真实的言论攻击佛、佛理、佛法。我们先从人之情来理解，作为一个人，对于这种向善的、美好的事物，是不是应该肯定赞扬？佛法是引导众生解脱痛苦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正能量，应该去诽谤吗？第二，我们从佛法佛理来理解，一个人能否相信佛法，与他前世的根基和业力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在缘分未成熟或者还不能理解佛法时，即使你秉持保留态度，是不是也不应该以己之见妄下判断，随意评说？不管何种宗教，哪一个法门，他只要他能引导人向善，能够挖掘众生最干净善良的本性，他就是好的。如人以手止悦世人，彼人因止应当看悦。我问问你们看到的到底是手还是悦？手你要看，但是最终你看的还是手指向的月亮。也就是说，你们判断一个人一个法门是不是正的，你们既要看他使用的方式方法是否为正，同时更要看这个人这个法门的目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为正。我们判断一个人能否享受佛法的标准，更不是以这个人是出家僧还是在家众作为唯一标准。人间有句话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永远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本质这个根本是不会变的。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要求，心灵法门的佛友要尊重其他宗教其他法门，不管是弘法度人也好，还是自修也好，还是在自修也好，都要时刻保持这种尊敬之心。在跟其他法门的同修介绍心灵法门时，更是要如理如法，切不可因为度人心切与他们发生争执，或者生出比较心和偏爱心。发出度人要用妙法，要注意场合，大家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顾及其他法门同修的情感和接受度。这其中很多事情存在的问题，菩萨们和护法神都看得很清楚，请大家在弘法度人时，妙法度有缘人，切勿攀缘，更不要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出一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智慧需要圆融，发心需要纯正，实践需要严格，弘法需要妙法善法，工作才能圆满，不容易啊。魔有外魔和心魔，但是往往很多问题上还是你们自己的心魔在作祟，心不正，你就是学哪个法门也无济于事。佛法带领大家走的是光明正道，心不正必定偏离正道。每个法门指出的是这条路达到终点的修行方法，适合的修行人不同，大家缘分根性不同，论不上好坏之分。但是依我知我见来将每一个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优劣的判断结果，就是偏离佛法的教义了。人间很多人连因果都不信，哪会相信佛法或是哪个法门？但是也有不乏有些人作为修行人不知守戒，诽谤佛法。你们要知道，谤佛不是在攻击某一个人，而是诽谤光明正见，断无数众生脱离苦海，寻获光明百姓的慧命，其严重程度是多生多劫永堕地狱难以超脱。观地菩萨慈悲开示，菩萨慈悲，我作为护法神的职责就是护法，不管敛财也好，谤佛也好，只要是不如理如法，我就惩戒，否则谁来护持佛法？我今天给心灵法门的佛友传递一个信息，还是心灵法门设了佛台的佛友，只要大家每日早晚香佛磕头，我一定会保佑护持。你们该做功德还是要继续做，很多事情上护法神会给你们灵感。我们专打那些心思不纯偷奸耍滑的小人，想借着佛法发财，欲放我佛法，尽管来世，我的青龙偃月刀就在这里， 依教奉行呀，依教奉行呀。你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师傅在管着你们，要珍惜，不珍惜这缘分没了就没了。我现在给你们讲讲哪些护法神在护持心灵法门，斗战胜佛、维陀菩萨、龙天护法、八戒菩萨、沙僧菩萨、周仓观行自是不用说，八仙、红孩儿、金刚菩萨、金吒、木吒、哪吒，还是要我继续数下去吗？很多护法菩萨不是观世音菩萨请来护法的，是自己请愿来护持心灵法门的。我严厉警告你们，许了大愿的也好，所求灵验了的也好，护法神会管得非常严格。学佛可以连戒律都不用守，还了得？有不如理如法的行为，那佛祖现在忏悔还来得及。观世音菩萨慈悲给你们忏，给你们机会忏悔，错过了就没有了。弟子问观世音菩萨，菩萨，你今天的开示的意思是说，只要心灵法门的佛友设了佛台，您就会来保佑？观世音菩萨答：三不来，第一，吃荤的我不来；第二，守戒不严的我不来；第三，造口业的我不来。不要把小聪明用在学佛上，要有智慧走正途。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徒儿，你所说最近的诽谤和一些不实谣传之事，你师父已经知晓。你要坚信你师父是正的，这个法门也是正的，为师不能跟你说太多。送徒儿几个字：只待雪消尽，不日穿满园。你要记住，不管在什么时期，只要来人间弘法，必然要经历各种艰难阻碍，这也是对你师父的考验。他情愿来到人间弘法救人时，就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知道来这五浊恶世弘法是怎样一番光景。感觉自己有受到这些恶气场影响的同修，可以针对此事念诵21或27遍心经，13或21遍大悲咒，就没事了。师父法身开示。有些人哪里有智慧，本来学得好好的，对人家一些不实言论一传，马上改变主意了。你救了他，他非但没有感恩心，说变就变了。一个人要成菩萨，没有定力和智慧行不行，分不出正邪好坏的。你做的有些事自以为没有人知道，现在能早一点听到菩萨们的开示，还有忏悔的机会。师父告诉你，你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走到最后了，他就成功了，那才叫虔诚自己。没有定力和智慧的人，学哪个法门都学不好，学几天就不学了。一个人首先要有辨识能力、判断力。你学了觉得不适合你，也不用说这，也不用找说不好吧，不适合你的就不是好的吗？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脑子没有的，做人也做的这个样子呀，一点不开悟。自己不学，你不能锻炼慧命，拉上人家和你一起不学佛吧。等到哪一天肠子灰青了，菩萨慈悲你，师父慈悲你，只怕护法神不会轻饶。很多人到了快没命了，又回来求师父救。你说我能说什么？师父可以原谅你，不计较你。你说因果能不计较你吗？师父真的，现在真的是着急呀！我就眼看着有些人走进悬崖，师父伸手去救，人家甩开你的手，不要你救。师父能说什么？菩萨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很明确了，我也没有什么补充了。平时师父说，还有很多人不信。今天是徒儿亲耳听到菩萨教诲的，你好好记录下来，让大家听听这震撼的一刻吧。多听录音，多看白话佛法，印象到师父，就能跟师父接上气场了。师父就开示到这里。师父，弟子分享完了。师父，
你是这个热血沸腾啊。为了普度众生，其实你也是传达了一些佛菩萨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师父讲的话语气像不像我，他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歪瑞歪瑞像。
然后再加上那个 这个你也弄两句英文讲讲。这个最主要问题，最主要问题，这个很多护法神啊，现在都在护持我们心灵法门，因为他们主要是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特别深，尤其呢在末法时期呢，他们要下来帮助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辛劳，其实护法神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照着跟着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慈悲脚步啊，要慢慢的多度众生。你看看现在绑佛，你看我过去没跟你们讲的这么严重，你看南京菩萨说了，对不对？观地菩萨也说了，绑佛是什么意思？他绑佛不是说你今天说心灵法门不好，你说单单指卢台长或者怎么样，你还业轻一点。你知道绑佛的意思就是毁人毁命，你知道会毁多少人慧命？他绑佛，他是个原则问题，因为佛来到人间来弘扬这个传下来的这么2500年这么优秀的佛的文化，来救度众生的。你只要说佛里边有问题，你让人家退道心了，对不对啊？有些人过去没接触过佛法，那么刚刚学到一点点，有个人说哎呀学什么佛法，他们都是假的，你只要这句话一讲，那么这个人不学了，你是不是整个毁掉了佛法，而不是单单毁掉了一个法门和一个人，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
所以这个业障是重得不得了，而且永远都超脱不了六道的，就是永远就是在地狱里面要受苦的，所以一个人不下地狱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了，所以希望他们真的好好的珍惜了，真的师父反正一直讲啊讲啊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对不对啊？所以人真的可怜的，人就像父母亲一样，当心啊当心啊，终有一天孩子不当心出事了，对不对啊？啊，就是
对对。师父，那师父弟子请问您几个问题啊。南京菩萨开示中有句，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应当看月，这样一句话，请师父开慈悲开示，怎样如何理解呢？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这个主要是字你要让我知道字啊。
如人以手，如果的如，如人以手，
人呢？人是
可以的以手，
人
是啊，天地人的人，如人以手。
嗯、啊，一是什么一啊？
以如可以的以，如人以手。
手呢？
手是手指的手。
手指的是如人，
按
如就是如果的如啊，
按如果的如，如人以手指月是人，
如人以手。第二句呢？
嗯，指月，
指月，指着月亮。
嗯，指向月，哎，就是表示的是指月是人，
是啊，像人一样的啊，他就是讲给你听啊，就是如果人啊，如果像月亮一样，那么看他后面两句呢？
啊，彼人因指，彼是彼此的彼，人是天地人的人，因是因果的因，指向指是手指的指，彼人因指应当看月、
啊。最后呢？最后是个什么字？
应当看月，彼人因指应当看月，当是当然的当，应是应该的应，看见月亮的月，看月就是。
啊，实际上这句话是南京菩萨提醒我们做人，有时候要能够、要能够低调，要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啊！你不要指着月亮，你不知道月亮，你不要指着月亮以为是月亮。实际上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哲理的，因为你今天以为自己啊修得很好很美丽，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不美丽，你不是月亮，因为你指着，但是你不是月亮，你只是手指着月亮，这个月亮就是你的吗？对不对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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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后面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也不要以为，对不对？你不是月亮，因为你的心像月亮一样宁静，
哎、
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它实际上一种艺人手法，应该南京菩萨用的是艺人手法，
哦，师傅您，这不是南京菩萨在开示绑佛问题时，是从人之情、佛法、佛理两个方面来给我们大家讲解。请问师傅，菩萨从这两方面来谈，是不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开始学佛，或者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所以先从做人的一个基本来谈，也就是人之情。意思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能随意评论自己不懂的事情。对于学佛人， 对于学佛人，就从佛法佛理来谈保佛问题了，境界的要求不一样，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莎士比亚一句话啊，就是说当你啊去评论你自己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付出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偿还这些你所讲出来的话，讲错的话。实际上你想想看，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害死很多人呢。
是啊，
很多人就是的，当一个人自己不了解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以说自己了解的，他最后啊，比方说开船吧，对不对啊，你说你不懂得船，对不对啊，你看一个坦克号一个船长，就是因为他不懂啊，他没有撞过冰，但是他以为很懂，以为船不会沉掉，最后这个船4000多人都死掉，对不对呀？想想看，
对对对，
不懂你再去处理，再去讲这些事情，你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懂老婆的心，很多人老婆离开你了，自己变成忧郁症、神经病，最后自杀。你不是就是在损坏自己的命吗？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连人的心情你都不懂，你还懂什么？所以要了解，了解。所以中国古书上讲的，中华文化讲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就是不打仗，你也要了解孩子啊，你了解孩子你才能教育孩子啊，你吃的东西你要知道它的好坏你才敢吃啊，你这个东西不好的东西毒药你不知道它，你吃下去不就这条命没了吗？
对对对对，
好了，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对，那是否像我们平时遇到问题时，是否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从人之情、佛法佛理两方面来分析问题，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得到真知真解呢？
对呀、啊，现在不就是叫你们这样吗？每个人都在这样。
对对对，
师父不就是用人间弘法来启迪你们的悟性吗？就是这样的。
师父就是善于给我们举例，就是师父。啊，那我接着说，师傅，那南无菩萨开示，每个法门指出的这条道路到达终点的修行方法适合修行人不同，大家缘分根性不同，谈论不上好坏之分，但是依我知我见，将每一个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优劣的判断结果就是偏离佛法的教义了。如果一个人，师傅，如果一个人没有言行上绑佛，只是心中依我知我见来将一个方法进行比较，得出的肯定是不正确的优劣的判断结果，请问师父，他在心中这样判断各个法门，这个过程属于造业吗？师父？
是啊，就是去判断人家，你也不可能判断了完全正确、你为什么要去判断？
对对对，
你判断人家你本身就是在造业，你不应该去判断人家的，你这个人讲老实话、你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到这个位。你比方说你一个小学生去判断这个教授不好，你说看你判断出来会正确不啦？所以很多人说佛法怎么怎么怎么，你想想看，你根本没学佛法，你怎么可以乱讲佛法不好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大日如来佛开示的说，诽谤我们法门者堕入地狱的刑期是当人间最后一位修我法门者修上天，诽谤者才能得出地狱。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天上专门为我们法门制定了一条天律呢？是
很厉害的，真的，所以不能啊，不能，千万不能绑佛啊、你知道绑佛的罪很重啊、我昨天跟他们讲了，你可以不看这个医生、但是你也不能去说，因为你不看这个医生就说这个医生不好啊，这医生
不，
就算你离开法门的话，人家心灵法门也帮了你很多了，让你学佛，让你进学到知道什么叫佛，让你进入佛门啊。就算你现在说我现在不学了，你也不能去绑佛的、这个不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你看他说的这，要等到最后一位我们法门的人，那得等多久啊？
哎呀，这个就是，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永远出不来了，
永远出不来啊！
无间地狱，这里下面不停的受苦。
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好多您好多，所以我很想你，问师傅怎么不做节目了，师傅。
刚刚回来，今天早上刚刚到。
哎，师傅辛苦了，师傅。哎，师傅今天有重要的信息去分享，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嘛，关于敛财的。师傅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哎，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师傅我念一下吧。弟子问南京菩萨提前告知近期将有一批敛财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是否是菩萨慈悲给这些敛财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南京菩萨开示如下，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如若如此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罪加一等，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绝不姑息。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这位母亲这么慈悲，你们莫辜负呀，莫辜负呀。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心灵法门的事情，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你们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这么好的法门，一定要珍惜，别再错过。弟子看到南京菩萨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南京菩萨接着开示，你们要知道敛财是要下地狱的，不是我在吓唬你们，我不需要吓唬谁，因为因果在那里。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不可能。可是天律阴律在，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你师父心宽，我告诉你们，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不是用在自我安慰、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怎样回避，你们的劣根性还是在，这是绕不过去的。我把敛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告诉你们，执法官会绑住受刑人的手脚。你不是贪吗？不是爱钱吗？执法官会用刀不停地剁砍敛财人的手，血就是这样一直流，但是过一阵子手长出来，再继续这样受刑，身上的皮一层一层的剥，肉一块一块的掉，那种惨叫声不绝于耳，到时候再求菩萨求你师父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性很差，到了地狱里看到钱还要拿，众生无名难救呀。弟子问南京菩萨，给佛友结缘小房子，拿假小房子充数，可属于敛财？菩萨答，不仅是敛财，这属于敛财，欺骗菩萨，骗天骗地的大罪，数罪并罚。弟子接着问南京菩萨，像有些同修也是好的发心做功德，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订酒店机票，怎么会敛财呢？南京菩萨回答，你们不要总是用人间的观点，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发心是好的，中间的过程就一定如理如法吗？发心是好的，后来的起心动念有贪心，你们看得到吗？发心是好的，可是结果动了同修的钱，你们看得到吗？戒是根本呀，做功德同样是以戒为本，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菩萨已经见性，他们是用自性之光，自性之光用智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你们还未见性，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这个人挺好的呀，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不是由你们说了算。末法时期，两罪最重，敛财和谤佛，学佛人犯更是罪加一等。今日我在此重申此事，望迷途的孩子知返，诚心忏悔，好好消业。另外我再补充两点，第一，请弟子每日早晚香佛台前读诵弟子守则、弘法度人守则，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这两个守则是几位菩萨定好的，这就是戒律，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真的不行了。第二， 请发心，请同修发心，将你师父关于敛财放佛的开示整理成专题，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发布时，要不定时的将敛财放佛的开示管动发会，仅供长明。师父法身开示，现在知道了吧，听到了吧，赶紧把菩萨的开示记录下来，打电话过来给大家听听，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拉都拉不回来，你们去斗吧，跟因果去斗吧，看最后伤的是谁。现在还有人不信，还在说这是神通，还在说我们不信哪里会被拉走。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越来越多了，你们去做好了，你们看看好了，你们攻击我，我不怕，我不受伤，最后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看看你们在哪里，师父不多说，请这些菩萨多多说。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我告诉你，我已经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知道有一个人已经走掉了，是练财的。
哎，
他已经是已经忏悔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走掉了。已经开始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没有办法的，啊，复发，啊，敛财，走掉了，年纪很轻，只有42岁，开始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就做好了。你看，师父在法身讲的话跟现在讲话差不多，你一听就知道，
差不多，
语气各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菩萨很着急，因为菩萨看得到，因为
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我不愿意讲的，就是绑佛。实际上，你去看绑佛的人报应更大，因为你断人慧命啊！啊，
是的，嗯，师父，南京菩萨开始了绑佛，我想下周分享，因为他这个敛财开始了很多，真的，南京菩萨都说了，正如师父这样说的。
嗯，所以一个人不能。你再怎么样，你比方说你可以不修，你可以不学，
对，
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你不能去绑佛，因为护法神他不会饶过你的。你嘴巴在，你嘴巴只要讲绑佛的事情，他马上帮你记账，记账而可以直接可以报到天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现在你看到庙里去啊，过去小时候在庙里讲话，现在全部生癌症，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的，现在绑佛的人你去看生脑瘤的啊，就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写那些绑佛的文章的，生脑瘤，生脑瘤割掉又长出来，割掉又长出来，三次死掉，太多了。
师父，刚才您说直接报到天界，是不是报到玉皇大帝那里，玉皇大帝再通知地府派，是这样吗？师父，
对，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因为绑佛，佛是天界的嘛，天以上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事情因为是犯到天界了，所以由天界来处理。如果你在人间杀人啊，偷东西抢劫，那么由地府的阎王老爷管，明白了吗？他分得很清楚的。
哦。
啊，是这样。啊，因为你讲的天界不好，那么天界就要来判。如果你是在人间做的那些阴事，那么由地府来判，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父判的时候，天界判的话，是不是判的很快？是不是这样？师父，
是很快的，都是很快。他有专人的，天上有这种金刚菩萨，
哦、
他，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边，他也是有金刚菩萨的，啊，金刚萨多，
对对对，
金刚萨多菩萨，他是专门惩罚那些啊犯重业的人的。犯重业的人，有的人嘛，就是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全部弄掉没了。根本上不去，就等于把你家弄掉了，你听得懂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师父，谢谢师父开示。师父，我问几个问题。你看，南京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菩萨说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罪加一等，3个月到半年一定被拖走，绝不姑息。师父，一件事情在给机会之后不悔改，是不是就罪加一等？程度更严重，是这样吗？师父，
我举个例子，你在学校里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老师跟你说你改变，你要改正，把东西还给人家，你不还，对不对啊？你不还，你继续不改，你是不是说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 把你算到罪加一等啊。
嗯，会的会的。
好了，就这么简单。你别惯犯了，你不是第一次偷啊，你别惯犯了。惯犯的处理和一般的开始初犯，那不是一个概念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这个罪加一等是天律定下来的吗？师傅，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所以知法犯法也是罪加一等。你今天守戒了，
罪加一等，
你今天自己说我守戒了，你骗了菩萨了。
嗯，
所以我这次开示的时候，跟他们开示的时候，我也在讲，为什么很多人骗菩萨呢？菩萨难道看不出来？跑到菩萨看得出来，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你连哭带吼的，你真的是在改。你说我真的菩萨，因为菩萨当时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想改呀。问题菩萨给了你了，帮了你了，解决之后你变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那就是护法神来处理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明白。他出尔反尔，护法神绝不
生气。对啊，但是菩萨在你哭着求的时候，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所以菩萨会帮你的。所以你最后出尔反尔，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啦？那是不是护法神觉得你是罪加一等了？好了。
嗯，是的、啊。那师傅，我这种拖走一般，我平常你们师傅您开示的这种拖走一般就是指的这地府被拉走，是这样吗？师傅，
他是你比方说你绑佛的话，由天命下来啊，地府来执行。
嗯嗯嗯。
如果你是一般的，比方说你是练财什么的，如果你练的小财，地府管；你练的是菩萨的财，照样由天界判。
哦，敛财也是天上管，
啊，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呀，出佛身上的钱，
对对，
为什么属于大业呢？啊，还有人家说，就杀父杀母杀母都是属于大业，为什么呢？因为你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孝是由天呢，由天管的嘛，孝顺。明白了吗？
南京菩萨开始，第一，请弟子每日早晚向佛台前读诵弟子守则、弘法度人守则，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第二，请同修发心将你师父关于敛财谤佛的开示整理成专题，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发布时，要不定时的将敛财谤佛的开示滚动发送，警钟长鸣。请问师父，菩萨特别提到了两点，是不是对我们一种硬性的要求了？要把这两个守则作为戒律来戒持了呢？师父，
其实心灵法门们这两个肯定是戒律，很简单。
对 对, 对，
这怎么不是戒律？嗯，你看看弟子守则，你拿出来看看，不去讲别人的法门，对不对啊？
对对，
相互爱护，相互尊敬，尊师重道，对不对啊？嗯啊，这些东西尽量持素，这些全部都是守戒啊，哪个不是戒条啊？啊，
是的。
啊，心灵法门不去讲人家好坏 的，我们不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
叫守住嘴巴，
对对，
有些人学佛整天讲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的，你说这种人不叫，他就是不守戒呀，对不对呀？
是，人家修得好的，哪有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的？
啊，对呀。一个大法师，一个大和尚，对不对呀？你去问他哪个法门好，他只能笑笑。人家心中有佛，人家怎么会说谁好谁不好啊？啊，对不对呀？
对，师傅，真正修得好的，人家没有说你说东道西，也没有说评论这评论那的，师傅，这是我们感触的。
嗯，心中没是非呀，所以他嘴巴里也说不出是非出来啊。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呐，
是非人
啊，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嗯，师傅，我这个提到了弘法度人守则，有的同修还不知道，能否找秘书处再发一份？师傅，给大家。
嗯，慢慢叫秘书处再发一份。度人实际上是用心来度人家，不是你去说教，不是你逼着人家要人家相信，是你要感动别人，是你要把这么好的啊菩萨的佛法去传到千家万户，是那种慈悲的心和那种啊，这个就是弘扬佛法的这种心啊，深入人心啊，是入人心，深的入到你的心里，是这个概念。所以要好好学。说一个弟子证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天上积一个功德呀，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 那师傅，这南京菩萨说这两个手的是几位菩萨定好的，这就是戒律。哪几位菩萨定好的？师傅，你说一说吧。
你说呢？观世音菩萨肯定在里边喽。啊，
对
不对、啊
嗯？
对
对对，
西方三圣喽、嗯，肯定有的。还有观音菩萨、
哎，
还有观地菩萨嘛，他是管戒律的嘛。
哎，
你那、
哦、
那几位菩萨嘛，就是我们供的那几位菩萨呀。
哎，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透露。师傅，那除了是否读诵这两个守则，除了日日提醒自己，每日诵读，还能得到加持，是这样吗，师傅？
当然了，
嗯，
你听话的孩子，那说菩萨怎么会不喜欢？加持嘛，就是加持那些听话的孩子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那师父，佛陀涅槃时说要以戒为师，南京菩萨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严格持戒。师父，请问师父，除了读诵这两个守则，还有哪些方法更帮助我们严格持戒呢？师父，
严格持戒，天天想着自己是菩萨，天天想着自己是佛、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那
我可以告诉你要记住了啊，经常合掌的人才知道自己是学佛人。过去法师为什么穿袈裟，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就让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修道人，我是学佛人，我是出家人，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是这个概念啊，对不对啊？你跟人家同流合污了，穿得一模一样，怎么显得出你像个法师啊？
真菩萨开始末法时期两罪最重，敛财和谤佛，学佛人犯更是罪加一等。师父，我们也需要持五戒，否则业障也是很大。为什么菩萨却说敛财和谤佛的罪业是最重呢？师父，
谤佛断人慧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害人一命，也不就是损坏你的七级浮屠吗？七级浮屠就得一尊宝塔山呐、啊！你开什么玩笑？大功德啊！你害人一命的话，你把人家慧命弄掉了，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自己不学了，你跑出去，哎呀，没什么好学的，哎，这种怎么一讲，好了，人家不学了，这个罪业全部由他自己担。
哦，明白了。
厉害
了。那是否南京菩萨开始做功德，同样要以戒为本，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请师父再开示一下戒的重要性吧。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戒嘛就是要守戒呀、啊。你比方说，首先弟子守什么戒？尊重师父，这是第一戒。你连师父都不尊敬，你会尊敬佛的？你会尊敬菩萨的？谁来尊敬你啊？你今天一个老师连自己校长都不尊敬，学生会尊重你的？你今天一个孩子连自己父母亲天天在外面骂，你说这个孩子人家会对你好的？这是戒。然后不能吃喝嫖赌，不能有欲望，这些全部守住，你不就好人了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见女色不动心，看见钱财啊，不忘心，没有妄动的心，对不对啊？你看见做官有名有利，不去跟人家争，不去跟人家抢，这难道不叫守戒吗？人家是吃荤的吃活的，你不造业，你吃素，那不就叫守戒吗？
是师父，正如师父您的左右铭，就是无欲自然心如水。
对啊，无欲自然心如水啊，你没有欲望了，你没有火烧心了、那你说你的身体不就好了吗？你天天有欲望，你活在火当中啊，你终有一天在里面被人家烧死啊。你的心中怒欲火这么旺，你说烧到哪里总是对你身体不好的，烧肺烧肝烧心烧胃，你说哪一个烧了不好的，全部都是不好的，明白了吗？人间最苦啊，真的真的，菩萨是真的很苦，观世音菩萨这么救你们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的，他是大慈大悲，看看你们吃苦他难过。所以人呢、真的没良心啊，菩萨救好你之后，你怎么还可以退转，你怎么还能不学佛还要绑佛，你这个真的是天打五雷轰了。所以一个人真的要有良心啊！所以你去看好了，为什么对父母亲不好啊？对自己不是尊师重道的话，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谴责啊？哎，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人已经不是人。